OK，welcome、okay, back。所以这一集，我觉得一开始可以先来分享一些，就是我觉得最近最有趣的事情，就是两集之前的 podcast 说，就是在7月的第一天到第十天吧，我差不多就直接把三个月实习的薪水从股市里面赚过来，因为那个时候是基本上就是，如果你看股你的就是证券账户的资产净值，那个时候就是斜率最陡的那个时候。然后最近不是美股跟台股都有一波大修正嘛，因为其实美股跟台股的这个相关系数很大，所以通常他们都是齐涨齐跌。那最近就是因为美股数进来，马上进来一个大修正嘛，所以好像在过去的这个礼拜又把这三个月的薪水都又赔回去这样。但是自己的心态上是蛮健康的，因为大概算了一下，就是自己的 drawdown 大概是在9% 左右。那因为今年一开始真的是赚很多，而且我定期定额就是一直都有在扣嘛，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对我这种大盘仔来说就是刚好有便宜就可以继续买一点。那如果说它有可能跌破什么季线的话，那就可以增加我自己定期定额的那个扣款的金额这样子。那有一件蛮幸运的事情，就是我不是之前在前一集讲说，就是要买新的苹果电脑嘛，就是要买 MacBook Air 还是 MacBook Air， 好像是 M3 吧，就是我自己原本是打算要买 M2， 现在要改成买 M3。那一笔钱其实在这波修正之前就已经有把它从台股领出来了，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卖联发科卖在1380吧，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把想要提示出来的部位就提出来了，所以剩下的部位就是一些我也不会就是莫名其妙这边做买卖的一些比较偏大盘或是全指股的部位，我就没有再继续动这样子。总之就是这一波就是如果说我继续下跌的话，就是再买一些大盘这样子，但不会影响目前的一些消费习惯，就不会有那种财富效应啊。就是财富效应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发现你的股票增值的很快，那你可能就会花更多钱去买一些非必要的东西或是一些奢侈品。但是现在就是我并没有发现因为这件事情我的财富效应有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还好，所以心态上是很健康的。那继续来工作更新一下，就是最近的工作情况嘛。我觉得最近的工作情况就是，开始从上一集说到，就是我一直在做 backend， 应该说 ，sorry， 我应该说从应该说，我一直在做UI 或是这种 frontend 相关的部分。那那个地方目前就暂时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就是主要是以 feature 为主，只要是有 feature 需要那个 UI， 我才会去做新的 UI 这样子。那大部分时间就是还是 focus 在之后啦，应该就会 focus 在一些真的是比较有趣的 feature 上面。所以我自己觉得工作内容算是有蛮大程度的改变，因为对，就是不需要再做 UI 的嘛，而且我也不用再去调那些 UI 的设定什么的，所以那些很大的框架，有关于 UI 的框架基本上都已经建立好了，剩下就是好，我发现可能要做一下什么新的backend service， 那我就要去做那个 backend service， 例如说 implement 一个 class 之类的。所以现在的部分就是有开始可以去让我去做一些可以让我在履历上写新的 bullet point 的一些项目。那但是这个东西就最多就做五周嘛，因为我已经到最后五个礼拜了。这个五个礼拜里面呢，就包含了两天半的休假，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剩在这间公司的时间剩下也不多这样子，只是就看这段时间能完成多少。因为希望就是剩下来的部分呢，我大概可以写两到三个 bullet point。那因为之后我要先在8月的中旬投一个Jane Street 的一个活动嘛，类似 office tour 的那个东西。那他在10月的上旬在香港，所以他的报名截止的 deadline 是好像8月18号还是怎么样，总之就是在8月的中旬，我就要在实习期结束之前就先丢出第一份 application。虽然说这个履历或是这个报名其实跟你找工作无关，因为我正式投就是 Jane Street 的 intern 应该要到明就到9月开学之后我才会正式去投这样子。所以总之就是要先准备好一份还算可以看的履历，那就是起码开始做一些 backend service 之后就有东西可以写这样子。那上一集其实有说到，就是我自己还蛮重视应该说工作上的一个节奏的分配吧，因为我对我来说就是我不会想要，第一个是健康的 work life balance 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说，但是同时就是因为我现在又想要一直要就是认真把韩文学好嘛，所以对我来说学韩文其实占了生活中很大的时间。就算我这个礼拜回来高雄好了，一样我在礼拜一会 work from home 嘛，所以我等于是礼拜一晚上才回去，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时间是可以认真来做 side project。就是如果说今天我时间可能是一两个小时，说实在的我就会拿出韩文来背单字，我不会打开 side project。就对我来说 side project 就是一个就像是你工作一样，你一定要花可能有一个连续的4到8个小时你才可以认真的去做好某一个特定的 feature。虽然说这个 side project 它的规模并不是很大，但是我就觉得说如果你要开始 coding 的话，其实你要去找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会对大家来说会比较健康，或是对于整个 development 的过程来讲是比较顺畅的。就我不会想说哦干我做一个小时但是我 feature 完全没做完我就要去做下一件事情的。我就觉得这样子有点卡，所以我还是一直在找一个就是可以一直让我非得去做个四五个小时的时间，但是目前就是在假日也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时间，因为我假日就太想要读韩文了，所以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一直想要做一些事情，就是我说过就是在工作上就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去重新 replace， 或者你可以说 reduce 自己吧。我之前有试过，就是在办公室的 可能上午工作在办公室吧，然后下午可能在我的一个固定的 meeting 之后，我就会换到可能市政府的咖啡厅去完成接下来的工作。因为我们公司算是弹性的，所以其实我不一定要就是说我今天要连续做八个小时的工作，我可以说我今天早上做六个小时，然后回家去吃个晚餐，回到家之后再继续做完剩下的两个小时。其实我自己觉得，如果我的 workload 是合理的，那其实要工作几个小时，或是什么时候工作，或者是这工作时间是不是连续的，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这次的台风假就是你不得不在家 work from home 嘛。其实表面上来说，我是可以放台风假的，但是因为你说你做 software engineering， 你有什么台风假的概念吗？就是因为你又不用通勤就可以工作啦，对吧？所以你只要把电脑带回去，大家就知道说，哦，你明天其实是 workable 的。而且，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这件事情不太好执行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做的这个 project 只有我一个人在台湾，所以所有的其他这个 project 所有的 team member 是没有受这个台风假影响的。那因为我一个 developer 要放台风假，然后而耽误的一些特定的行程，那我就觉得有点奇怪。而且是连续两天所以也不能不怎么做。所以这两天其实我就是用一个比较奇怪的生活模式在过这段生活。但就是我也没有到很就是 full commitment 去做这个工作，就是我可能一天的工时就稍微少一点。但是我就觉得在这两天之内，我其实算是蛮重新的去就是应该说什么 replace 我自己的工作吧。例如说像礼拜三是第一天的台风天嘛，那一天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可以在早上睡到自然醒，然后去健身吃个饭之后再回来开始工作。所以我可能正式开始工作是下午一点，然后一样工作到六点之后结束，然后回去继续睡觉这样子，然后明天又做同样的事情这样。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说过这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讲请两天的半天假的 utility 远大过于请一天的整天的假。因为对我来说，我今天可以工作四个小时，前四个小时我不会烦，但是我在工作第四个小时之后我就会觉得有点烦躁，所以这个时候请假是最舒服的时候。那因为同时我又不想要去耽搁到就是每天的那个固定的 meeting， 所以我比较偏向这么做这样。就是如果说我有假可以进，我都会怎么做。所以我觉得这次台风假就算是有让我重新去调整一下自己的 pace， 因为在过中段的时候，就上礼拜是第七周嘛，我这个礼拜刚结束第八周，就是在过中段的时候，我开始就觉得，是我如果每天工作五天，然后继续做一样的事情，如果说我今天做新的东西，我就觉得还行。但如果说我今天要做同样的事情，我就觉得有点烦躁，所以我就想要尝试不同的方法。当然，你说我换去咖啡厅是一个方法，但是我觉得最直接根本的方法就是你可以一天不用工作那么久，那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台风假就算是让我直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所以接下来的五周我就觉得过得相对舒服。因为我自己觉得最无聊的一周就是假如说我今天这一周完全没有跟任何人约，那我就觉得这一周超无聊的，因为我不会有一个下班之后的期待感。就是我今天下班之后我的烦恼就是在看我要去哪里吃什么啊，我吃完之后到底要去哪里读韩语。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礼拜得到最大的收获。那接下来下个礼拜其实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我自己觉得就是每天晚上他就算是只有跟朋友可能问个什么问题或是讨论一件事情，对我来讲都是蛮有意义的。例如说学韩语，这也是蛮有意义的。所以有时候大家可能会不理解为什么我要学韩语，或者是为什么我要花那么多时间学韩语，但对我来说就是它是一个让我去 replace 生活的方法。对，所以可能有些人其他人就是很朋友可能跟朋友出去玩吧，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这种生活的小事情，或是我自己给自己排的行程是解决这个生活的状况的关键。那所以因此我之后在决定请假的时候也主要是往这个方向去请。所以我应该预计在就是看完 aespa 演唱会的那一周，对， aespa 演唱会其实剩两个礼拜了，所以蛮快的。然后 aespa 演唱会看完的那一周的礼拜三我也是请了下午的假。那一天因为排程就是固定那一天晚上八点要上韩语课，就是如果说我今天八点要上韩语课，然后我五点半或是六点从办公室走去吃晚餐再回去，我会觉得没有什么休息到就要开始上课，所以上课前就会很烦。但是我其实好像有分享过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觉得就算是我上课之前会很烦，但是我上完课之后我就觉得好像还不错。就是我觉得上课之中会慢慢的去，就像是治愈心灵的感觉嘛。我觉得这样讲有点 cliché， 但是对我来说就是上韩语课就是有那种好像我开始在把我自己真正的生活往前推进的感觉。因为工作就有点像是一个责任，但是韩语就是一个你自己给自己的一个，例如说一个任务，你要解决这个任务，然后你达成这个任务之后你可能会获得什么样的成就之类的。所以对我来说韩语课的定位像是这样子。我就是预计在8月14号的下午会做到这一件事情。那基本上我们这间公司的就是准假其实也蛮自由的，所以我要请一个小小的半天假，对于可能我的 supervisor 来说他其实没有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就这么做。剩下的两天年假呢，我就会排在就是8月的最后一周，就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周这样子。因为之前说过就是我可能会考虑就是提前请假，就假如说我原本预计做到8月31号，那我现在改成就是做到8月17号，就是提前两个礼拜结束这样子。就是我想要花更多时间在做 side project 跟学韩语身上。但是现在发现其实我现在学韩语的commitment 已经是蛮大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做的东西有趣的话我没有必要提前走。所以 最后的两天年假就会放在八月的最后一周，那八月最后一周就同时要处理搬家的事情嘛。其实也不算搬家，就是把东西重新再运回高雄而已。其实因为在台北其实也没什么东西，我也没有说一定要几个三箱的大东西去台北或是高雄之类的，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在一个大行李箱里面就直接解决。衣服也不多啊，而且我其实频繁来往高雄台北，我也可以慢慢把衣服这样运回来。所以就是一样，就是8月31号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要去做一些就是搬家的事情的，所以我要请个假这样子。那我觉得这就是目前工作上的状况吧，就是台风天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balancer 这样。那我觉得这一段可以来讲一下，就是学期的规划哦，就是因为最近就是学校的课程的资讯就慢慢出来了嘛，就是现在学校就是如果我去 CS 的 department 的网站看，它是有可以看得到他们这学期要开什么样的课的。但是然后我去 science 的网站看，就是看我们这一计算的课，他们也有把资讯列出来，只是还没有确切的时间，所以 timetable 不知道会长怎么样，但是要学什么样的课，或者是那些课是什么时候哪个学期开，或者是那个课是什么老师上，其实大家都有一个方向了。那如果说照往常一样，它不太变的话，就可以去过去，就可以去一些论坛找一些 comments 这样子。然后我自己觉得看了一圈下来，发现就是干，现在学校真的没有办法提供我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要用一个最直白的方法去形容这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这些学校没有开什么很应用的课，然后你觉得有兴趣的课，你又觉得要不就很水，要不就是老师讲的不好，而且你又会为了成绩这件事情而去限制你想选的课，就是有些课你是有兴趣，但是他成绩给的烂，那你就会觉得真的不是很好的一个课程这样子。就我想要保持我的 GPA， 就是我还想要申请研究所，但是在港大很容易 GPA 烂，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在这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再加上现在就是我在学校已经没有什么真的有兴趣的课，就以前我会觉得说，哦 ，machine learning 好玩，我就去选 machine learning 的课。的确有从 machine learning 的课学到什么东西，但是它的课程的成绩并不好。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现在港大的课就是这样子。就是虽然我还有七堂的 CS 课要选，但是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是我自己觉得没有任何应用性，或者是它会给我很烂的成绩的。对，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最后一年在香港大学，其实完全就是个垃圾时间。我只是为了要满足我的学位的毕业要求，还有我 CS 的毕业要求，不然我老实说根本不想待在这个地方。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有另外一个大重点，就是我还不确定我的宿舍会去哪里，所以宿舍这件事情就会让我觉得更加麻烦。就如果说宿舍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给我回去香港的 incentive， 那我真的就是只会去 reading week 的前后三周。但是我目前确定就是定中秋节回去香港那一周，只是我会选择哪一个 weekday 的问题而已。因为越 checking 到 weekday 嘛，而且我看了一下机票，就是每一天的机票的价格都是一样的，所以对我来说唯一的考量就是哪一个 weekday 回去这样子。那一样就是要看这个课程到底哪些重要的课是在平日，哪些重要的课是可能在平日的礼拜一还是礼拜五啊之类的，就是要看这样子。是我就觉得以我现在对于这些课的了解，或者是这些课的期待程度，我并不会就哪堂课让我觉得说，哦，我一定要去现场上这堂课，我才可以得到最好的教学品质，或者是哪些课是我必定要去上，不然我读不懂的，对吧？就是现在的课，就是我自己看 PPT， 跟我去现场上课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那或者是现场上课品质烂到我必须要看 PPT， 所以不管是哪一件事情，不管是哪一个可能，它最后就会 revert 到原本的那个 default， 就是要回家自己读。那如果要回家自己读的话，为什么要在香港自己读呢？对吧？就是我之前说过了嘛，就是如果说我要回高雄，我只要回高雄两个礼拜，我就可以把省下的生活费拿去买机票，而且我还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品质。所以一切就取决于就是在香港这个地方有没有给我一些新的 motivation 让我可以待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的话，我自己觉得是没有啦，但是我在上学期我也没有找到这个 solution。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我就不会在香港待那么久。对，对我来说就是去香港、去东京或者去首尔，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很期待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之前有在不知道在哪一个集数说过，就是我自己觉得说我在台北可以建立一个我自己喜欢的生活。但是这个生活是有很大的代价的，就这个环境是要让你可以维持住这个生活的样态，同时你有那个财力去维持这样子的生活。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有一部分的生活是很花钱的，对吧？就是我觉得追星这件事情是很花钱。那我觉得台北给我这样子的环境，还有这个 availability 让我去做这件事情，但是香港就是一个他没有办法给你这个环境的地方。所以你如果说在那个环境下，你没有得到其他的，你我可以说这个是一个 glue 吧，就是如果说在台北我做这些事情，他会给我一个 glue 让我把生活的各个碎片粘起来，就像是好，我上学期我在香港生活的这个过程中，它是很碎片的，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尽人意，然后很麻烦。但是在台高雄在台北的话，我就可以原封不动摆在那个地方，我这个生活碎片是不会被分开的。我现在就找到一个还不错的方法，把它们就暂时粘着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一回到香港，这件事情就会再次发生，就会变得很麻烦。在香港的话，就是除非真的有任何其他有趣的事情发生，不然我不会觉得在香港是一个好玩的事情。而且我也不会对宿舍有办法抱有任何期待。虽然说宿舍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变数，就它可以 introduce 很多的 randomness， 但是它有好有坏啊，就是它有上档也有下档，所以我不会想要再花时间去 deal with 很多额外的人际关系。因为 说实在，在香港就是最麻烦的东西就是人际关系，因为商学院的本质就是干，大家好像就是一定要搭好一个什么人脉关系，你才可以得到什么好工作之类的，所以大家会很主动的去做一些非自愿性的社交，我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有些社交就是你知道，如果你不去做这件事情，你会处在一个劣势的状况，所以你就必须要去社交，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港大这个，我在之前的集数我有 complain 过一次，就是我觉得港大的宿舍它就没有办法做的指向是宿舍，就我自己觉得说宿舍就是一个你该住的地方，就是你该好好在那个地方休息。你在港大已经上了整天的课，或者是你有什么工作，你回去宿舍就是要好好休息，你不应该去搞一些有的没有的。就是你完全没有给人家选择的权利，意思就是说，现在港大的每一个宿舍，它都一定要有个宿舍文化，一定要有一些干部之类的，就它不能只是一个宿舍嘛，就很麻烦。所以我今天为了要继续待在这个宿舍，我就必须要配合这些干部。那当然，这些干部他不是说他们是非自愿行动，因为很多人就是以当宿舍干部为傲，或者是说什么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屌的成就，他们可以放在 LinkedIn 的履历上，或者放在他们的什么 extracurricular 这个东西的里面。但是好，我觉得你做这件事情没有问题，但是你会 force 每个想要去住宿舍的人也 comply 这个状况，那我就觉得这有点太过了，对吧？就是我并不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是一个必要的，就是我付钱，就是我可以住这个宿舍的权利啊。但是我现在问题就是，好，我为了要去住这个宿舍，我必须要去做一些一大堆活动去 please 那个 interviewer， 然后我在某一次的 interview 之内，我才可以说哦，因为我做这些事情，所以我才可以去住这个宿舍，就很奇怪啊！干，为什么我住宿舍的时候还要 commitment？ 你说你要打扫 ，OK， 那就算了。你要去参加活动，干这个东西对于宿舍是有什么样的帮助啊？认真说，就是你就是在徒增大家的困扰啊！而且你说这件事情是所有参与者都超级自愿要做这件事情吗？有些人会在准备的过程觉得很累吧？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我自己对于港大宿舍文化也是非常非常困扰。但是我最后一年了嘛，其实我也没有任何的要求，我只要去在面试的时候伪装一下，我自己好像很想进去体验文化，然后再接下来一年摆烂就好了，因为之后我也没有任何压力。所以对我来说，现在在香港是完全垃圾时间。就 CS 的课对我来说，精算课没有任何用处，对吧？因为我之后也不走精算。就是虽然说我现在软体工程有找到工作，好像还是有机会在未来的状况下继续在这个方面继续发展之类的。但是就是反正你要我回去精算，我绝对不会去回去精算啊。对，我宁可失业，我也不会去当精算师。这是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CS 课室或者在的也没有任何的实际选择。那如果说你要让我学一些理论课，你有可能教得很烂，又或者我要拿到很烂的 grade， 我也不需要。所以我真的想要学 CS 的东西，可能会在之后读 master 的时候再认真去学这样子。那我觉得最后可以来讲一下，就是我在毕业之后对于学韩语的这个件事情，就是后来发现我其实对学韩语的兴趣是远高过于我一开始想象的嘛，这件事情在前面集数有讲到。但是到底我需要做到什么样的 commitment 呢？就是我自己在想，就是不管我明年到底有没有继续，就是我毕业之后然后当完兵，我不管我们要找工作好了，或者我们要直接开始工作，或者是我要去研究所，我就一定会在毕业当完兵之后留一段时间内 full time 的去学韩语。例如说我研究所可能是八九月入学，那我如果真的要开始工作的话，我可能是八九月开始工作，就等于是我又再晚一年开始工作这样子。那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一可能八九个月的期间，就当完兵到开始工作或是读研究所这段期间，去全心全力的准备这个韩语。当然我有可能有一些 KPI 要达成嘛，例如说可能考过 topic 几级之类的，这个是一个蛮客观的一个标准。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想要更花更多时间去学一个语言，因为我觉得学一个语言不是你一直看书就可以读懂的，它不像是考日语或者是多益这种，你疯狂读听力，疯狂看阅读的题目，你就然后考高分，然后你就觉得说你一个语言变好。就我觉得语言的定义肯定是你有办法像母语人士，那个是你的 ultimate goal， 就是你要像母语人士一样可以应用这个语言，包括你写作，包括你口说。我觉得在学语言上这两件事情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这两件事情是最花钱的，对吧？因为你在台湾，假如说你在亚洲好了，你有超多那种盗版资源可以去用，所以你要把什么阅读听力的思考好超简单，但是你真的要把一个语言说好有点困难，所以你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花时间练习就会需要花钱。对，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想法。其实在某一天洗澡的时候，我同时还蹦出了一个就是去语言学校的一个想法，就是语言学校就是你可能去那个当地，例如说去首尔上个什么六个月的韩语什么之类的。但这个过程中可能不只学韩语，但是其实有其他东西可以学，只是这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想法这样子。那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还蛮贴近我现在可以做的事情，例如说我现在的当兵时间其实也蛮弹性的，就是我可以选择提前入伍，或是正常时间入伍，或是延后入伍，来决定说我大概什么样的时候会进去开始当。那如果说我同时也可以抽到底要当替代役，或者是当一般的义务役，就是 三个月或是四个月或是六个月，都有两种不同的选择。那如果说我没有什么时间成本的话，那我就觉得你我去当义务役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就比较轻松嘛，我新训时间也不用那么长，只是他会多浪费两个月的时间。那对我来说，就是时间成本没有的时候，我就可以选择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如果说明年2025年下半年可能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做，例如说 NewJeans 的试训，那我可能就会提前，就是因为我就会提前规划一下，然后决定在12月之后才入伍这样子。那因为我现在在国外读书的关系嘛，所以台湾开给我的入境的就自由出入境的这个时间效期是到明年年底，所以一直到2025年底我都还是可以自由的出入境，我不会因为说哦，我先拿到兵单就出不了境。所以其实对于当兵这件事情，就算是我需要当兵，但是还是蛮自由的。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大家就分享到这边，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好像很散。